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49章，今天我们要从22节读起。在开始读今天的经文之前，我想先对我们前面所读过的做一个摘要的复习。创世纪49章是不容易读的章节，因为以色列是用诗的形态来对他的12个儿子的祝福，而在祝福中也说出了预言。既然是诗的形态，解释就可以有许多种，但它又是预言的方式，最好的解释就必须用整本圣经，看看在旧约中以色列人是怎么发展的，怎么灭亡的，怎么样到了新约，神的儿子亲自来到地上，完成了父的托付，成为那赎罪的羔羊，死而复活之后升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同时他赐下圣灵，在地上建立了教会，有一天他要再回来，与教会中产生的得胜者一同在地上建立千年国。如果能够从这样宏观的角度来读创世纪49章，才能够真正认识以色列预言的伟大，也真正的珍赏雅各这么一个一开始败坏的人，把一生交在神的手中，经过神手的制作，最终能够成为一个完全与神是一的人，并且把神对人的旨意、人的命定以及人的前途非常清楚的启示给我们。前面我们已经读了以色列对他儿子的预言，包括了三组，今天我们就偏从属灵的角度再大致描述复习一下，盼望能把前面三组的预言能够完全串在一起。第一组包括他前面三个儿子流变西缅立位，这里强调的是人的罪，包括流变的放纵情欲，西缅和立位的残忍暴怒，然而在这么黑暗的背景中却产生了祭司的支派立位。立位因为他愿意跟随神，他的残忍在神的手中就成为绝对，也因为他的绝对顺服神，他们成为一般能够帮人献祭的祭司。在旧约是用各样的祭物为人的罪献祭，让人能够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在立位支派中的亚伦家族就成为祭司的家族，是按照亚伦的等次为祭司，借着他们的献祭，他们能够把以色列人再一次带到神面前，直到有一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来到地上，他成为那赎罪的羔羊，一次而永远的解决了人罪的问题。而他本身不仅是神的羔羊，他还是神的祭司，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而麦基洗德等次远高于亚伦的等次。麦基洗德是向第一个蒙召的人祝福的，他祝福了亚伯拉罕，这也说出主耶稣基督为大祭司，他也要祝福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第一组的预言中，我们看到人败坏的罪，而在黑暗的背景中，神为人开了一条出路，从立位支派建立了祭司的体系，能够替人献祭，把人带到神面前。接着我们就来到第二组，犹大、西布伦和以撒迦。犹大这个支派成为君王的支派，从这个支派中产生了大卫王，借着大卫王建立了以色列的国度。以色列国是神在旧约的选民，但以色列的预言不停在这里，他马上指向犹大的狮子，也就是耶稣基督，从大卫王的后裔中产生了耶稣基督。虽然旧约的以色列国已经亡了，但借着耶稣基督，他要在地上重新建立国度。首先他在教会中掌权，在教会中产生出许多的小狮子，也就是得胜者， 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本身，人借着接受了福音就有了神的生命，而这生命借着基督丰富的供应能够成长成熟，以至于他们能够在丰富的生命供应中洗净了他们的衣服和袍褂，也就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言行活出了耶稣基督那美好的品格。这要一直持续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就是细罗再一次来到地上，那也就是万民都要归顺的时候。在犹大支派中，我们看到了犹大的狮子，就是耶稣基督成为福音，福音带给人生命，福音改变人的生活，福音的完成还要把耶稣基督重新带回能够在地上掌权。在犹大支派我们看见福音的产生，接着在西布伦支派我们就看到福音的传扬，西布伦成为停船的海口，由西布伦拆出许多的使徒，每一个使徒都像一个装满货物的货船一样，他们往世界各个地方去，他们货船里面所装的就是满满的对基督的认识，对基督的经历，以及对基督的享受。借着西布伦支派把福音传到各地，传到了西顿，就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因着使徒到各地的传扬福音，并且也就建立了许多的教会。接着就有以撒迦支派，他们是住在帐篷里，也就是在教会中，他们是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们是劳苦在教会中服侍的一般人，他们自己对基督的丰富有甜美的享受，他们愿意低肩背重，愿意成为服苦的仆人。在第二组的预言中，我们看见福音的产生、福音的传扬以及教会的建立。第三组的预言，我们有四个支派：但、加德、亚瑟和拿弗他利。在但支派，我们看到本来应该是小狮子的，应该能够成为教会带来祝福的人，然而他们因着自己的利益在教会中带进了偶像。什么是偶像呢？就是在耶稣基督之外高举的任何东西。而偶像经常都是发源于对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以至于假借神的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带进了偶像，带进了另外一个敬拜中心。我们敬拜中心应该只是耶稣基督，只要在耶稣基督另外加的东西，会把人带偏离神的旨意。他们另外设立了敬拜中心，雇用了许多的祭司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以至于教会堕落，因着但这个支派成为道上的蛇，成为路中的鬼。他败坏了人纯洁的信仰，把人带偏离了神的道路。但感谢主，神一直有丰富的救恩。在这一组中虽然有但支派的堕落，但紧接着还有加德、亚瑟和拿弗他利这三个支派。加德虽然一开始被敌军追赶，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在加德支派中，我们看到反败为胜，我们看到神的恢复。他们能够恢复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尊重立法者的份。旧约的立法者是摩西，到了新约，耶稣基督自己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而这律法是写在人的心板上。但因为自己的利益带进偶像，让教会偏离了正路，加德却尊重基督的份，恢复了人的话语在教会中的权柄，在教会中施行神的公义、神的典章，以至于把教会从堕落中恢复过来。紧接着加德的恢复，就有亚瑟丰富的出产，它产生了肥美的粮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加德恢复了神的话，亚瑟把神的话做成肥美的粮食，供应教会中的圣徒，甚至于产生出君王的美味。君王的美味是为了培养许多的王子，也就是在教会中产生的得胜者。以色列怎么样是神的王子，照样教会中的得胜者有一天也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因着亚瑟丰富的粮食供应，就带出拿弗他利的经历。拿弗他利像被释放的母鹿， 经过了死而复活之后，嘴巴说出佳美的言语，他的脚上沾满了恩惠，他满了耶和华的福，并且能够得着全地为业。但带进教会的败坏，加德带进教会的恢复，亚瑟带进教会丰富的供应，而拿弗他利又带进教会的完成。前面三组的祝福已经把神对人的旨意很清楚地描绘在我们面前，并且似乎已经完成了，那为什么还要第四组的祝福呢？第四组的祝福在22节到27节，被祝福的对象是约瑟和便雅悯，这两个都是拉结的儿子，而拉结是雅各最爱的妻子。在以色列的12个儿子当中，只有约瑟和拉和便雅悯是耶稣基督的预表。约瑟一生正直纯洁完全，就像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执事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一般，约瑟如何是雅各最爱的儿子，照样耶稣基督是父所爱的独生子。约瑟怎么样被弟兄出卖，照样耶稣也被以色列人所弃绝。约瑟怎么样在埃及经历各样的忧患，照样的耶稣基督也经历了忧患的一生，至于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约瑟怎么样从囚牢中被升为法老的宰相，照样耶稣也从死人中复活，升到天上，坐在父的右边。所以约瑟一生的道正好是耶稣在地上执事的预表。约瑟怎么样拯救那一个世代的人，照样耶稣基督也成为福音，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因此以色列对约瑟的祝福着重在他所要得着的各样福分，这就相对于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3节到10节所说的八福。便雅悯只在他出生的那件事情上是基督的预表，拉结因为生便雅悯难产而死，当拉结看着刚生出来的孩子觉得他很可怜，就给他取名叫便俄尼，就是忧患之子。雅各马上把他改名成为便雅悯，就是右手之子、复活之子。也就是在便雅悯的出生里，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因此便雅悯预表耶稣基督在天上的执事，如果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执事产生各样的福分来祝福教会中属于他的儿女，便雅悯所预表天上的执事又着重在他要如何与我们同住。也就是说，在前面三组的预言里，堕落的人怎么样经由祭司的帮助，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产生教会，教会堕落了又经过恢复最终完成，这些都已经包括在前三组的预言。而第四组的预言又着重神的心意，因为约瑟和便雅悯都是基督的预表。约瑟身上我们看到神给我们各样的福分，在便雅悯身上看到神怎么样愿意与人同住。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够更明白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也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有何等的盼望。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再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以色列的预言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虽然我们都是不堪的罪人，你却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亲自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不仅叫我们蒙恩得救，还让我们能够借着他丰富的供应，生命能够长大以至于成熟。而在这过程中，你赐给我们各样的福分，属天的、属地的，生产之福、乳养之福，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群专门属于你的人。你还为我们预定将来的福分，就是要与你同住，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成为神与圣灵安居的所在，是何等美好的盼望。帮助我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够转向你，除掉我身上的不洁，让我能够越来越像你，成为你美好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